实实修成的。佛法里面讲啊，积功累德，啊，生生世世都有善行。啊，那我们想想呢，他也是运气不佳，为什么没有遇到净土法门？他要专修净土的话，早就往生做佛了。他修禅，修禅就不能解决问题啊。这很明显呢，我们要知道。古时候还有个三生石的故事，很多人都了解，学禅很难解决问题。啊，来生的人生可能，但世世高僧没问题。要想脱离六道轮回不容易啊。啊，三生石里语言策法师啊，临终的时候在哪一家投胎他都知道。啊，他在投胎在做人呢，他知道啊，你看看那种功夫要是换到念佛往生品位很高啊。这就是什么呢？语言不成熟，你说多可惜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不容易啊，多少菩萨想得到这个法门得不到啊！得人生闻佛法，在闻佛法里头遇到净土法门，遇到这个法门，换一句话是保证你这一生成就了。冤亲债主，你看等了十世啊，悟达这一生当中啊，这是大概是十世啊累积的善行不少啊，啊累积的这个善业功德啊，这一生当中做了帝王老师。皇帝对老师很恭敬，供养了一个沉香宝座啊，我们叫太师椅啊，皇帝送个太师椅给他，这个太师椅是沉香雕的啊，你们晓得沉香多么名贵呀，啊，那么他接受这个宝座啊，共高我慢的念头升起来了啊，就得感觉到说很荣耀啊。好了，这个念头升起来了，这起心动念，这个念不善，护法神厉害了啊，这个冤家债主看到机会来了，护法神一离开，这个冤家债主找到身上来了，得了个人面疮，几乎要送了命啊！多亏呀，迦诺迦尊者，这是个阿罗汉，来救他，帮助他调解，说明过去的冤结啊，化解这个劫难，慈悲三昧水忏。是这么样留下来的啊，这个给我们非常大的警惕啊！所以拜忏，拜忏有什么功德？照着仪规形式去拜没有用啊，不能解决问题啊！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从慈悲水忏里面认识业因果报。是可畏呀！啊，决定不能跟一切人结冤仇。啊，这个是拜慈悲三昧水忏真正的意义，真实的功德。啊，过去这些冤亲债主， 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债，不能说不还。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成佛了，为什么还要过那种简单、朴素、清苦的生活？为什么？为了还债呀！自己生生世世累劫所修的功恨，都回向给法界众生，回向跟过去的冤亲债主。冤亲债主看到他这样的苦行，不但不找麻烦，佩服，他是不错。修习的功德回向给他，冤亲债主也沾光嘛。这个是正确的心态呀，正常的行为呀，真正修行。那么我们在此地看到发藏比丘，你看看发藏比丘自始至终有没有为自己？四十八愿呢？愿愿为众生呢，没有一愿为自己啊。他所修的是纯善，真的像师尊在《十善业道经》上所说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他是一丝毫不善都没有。所以他要求天地鬼神、山河大地现瑞相啊，为他做证人。那么这个愿果然就感动天地鬼神，果然就感动山河大地啊，现瑞相来给他做证明。证明是不是为他的？不是。如果为他，他还夹杂私心。证明是为大众啊！让我们这些凡夫看到这个瑞相，对他老人家所发的愿生起真正的信心，绝不是炫耀自己，炫耀自己这个念头是错误的。我们看唐朝钟南山道宣律师见奎西的时候，就有这个念头炫耀自己。所以你看看这些过去这些公案因缘，会给我们开智慧啊！奎西大师法相中的开山祖师法相虽然是玄奘大师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但是在玄奘手上并没有建立宗派是他的学生，窥基时代的学生从学生手上建立了一个宗派这大乘菩萨了那么玄奘这个窥基他的风格，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像是个学者而一般出家人看起来，他不像修行人他是个学者为什么呢？不太重视戒律，不太重视仪规。不像一般修行人按照戒律一点都不敢违犯他是个学者为什么呢？不太重视戒律，不太重视仪规 不像一般修行人按照戒律啊，是一点都不敢违犯。啊，窥基大师很随便，也很随缘，啊，不太讲究这些。啊，钟南山道宣律师，专门是学戒律的，啊，所以他是律宗的祖师。啊，中国大乘佛法八个宗派，律宗的祖师。那么窥基法师今天上山来访问他，来看他，他正好是想用这个机会啊，教训教训啊窥基，道宣戒律精严清净的，感得天人供养。他日中一食，他这一餐饭是天人送来的，每一天天人都来送供养给他，啊，所以他就想的是吧，把这个窥基法师多留一点时间，让他看到天人送供养给他，啊，那炫耀一番。哪里晓得那天天人没有来，他很失望的。到第二天，那天人来送供了，那窥基大师早就下山了，他就说他：“你昨天中午为什么不送供养来？”天人告诉他：“说昨天有大乘菩萨在山上，满山的护法神啊，我进不来啊。”道宣律师听了之后，一身流冷汗了，惭愧。这就是什么？你心里头夹杂着一点点不善，感应就没有了。啊，决定不可以啊，为私心啊，不可以有炫耀自己啊，就是教导众生也不可以有一丝毫啊炫耀自己啊，这是错的。这夹杂不善，啊，祖师这些行仪，我们在当中观察，我们得到教训的，我们得到好处啊。劝导对方呢，也用真诚心，用诚敬的。什么叫诚呢？谦虚是诚，那儒家对这个诚解释，自谦为之诚，啊，自己要谦虚啊，尊重别人这叫敬，诚敬决定不能离开。那孔老夫子对初学。不离尘境，啊，这圣人之德了。我们在经教里面去看，释迦牟尼佛对初学的人，对世间贫贱之人，不设尘境，都给我们做了榜样，做了模范了。我们怎么可以轻慢别人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你轻慢他，岂不就是轻慢佛性？这怎么能讲得过去？儒书里面对诚敬两个字是这个讲法的。过去曾国藩在读书笔记里面，啊，他讲的这个诚呢，比儒家讲的深，啊，讲得好，啊，那么我相信呢，曾先生必定也念过佛经，接触过佛法，否则的话，他不可能有这种解释， 他的解释成一念不生是为尘，这个跟佛法讲的意趣相同，心里头有念头就不成了，心里面没有念头啊，这才叫成，一念不生啊，一念不生呢、啊、叫正念，这佛经上常讲正念无念啊，可是我们又不能把意思错会啊，无念什么念头都没有了，那又错了，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就变成无想定了啊，无想定是外道不是佛法啊，佛法讲正念无念呢就是无自私自利念头，你要懂得这个，无念是无邪念，什么是邪念呢？自私自利是邪念。般若经上讲得好啊，我、人、众生、寿者，就四相啊。你对这个还有执着，有我，有人，换一句话说，你还有分别，你还有执着，微细的分别执着都是邪念。正念是正念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后半部讲的更究竟，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那个见呢，就是念头啊。这种分别执着的念头都没有啊，哪里还有样子呢？像是个样子，连念头都没有。他起心动念呢，都是为一切众生，这是正念。法藏比丘前面四十八愿，正念啊。这叫无念，无一切妄念啊，决定没有一个念头为自己，念念为众生，这叫正知正见。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这个无念不是连正念都没有啊，那利益一切众生的念头都没有啊，那你也会得一个果报，这什么果报呢？变成一块大石头，既不自利也不利他嘛，你就晓得石头从哪来的，石头就是这些人。所以法藏大发这个大愿呢，石头也感动了，道理就在这里啊。由此可知，唯独佛法对于宇宙之间的一切理事因果现象讲的确实透彻啊，真的帮助我们开智慧啊。幕后这一句啊，天宇妙化，一散其上，这就是虚空诸天神啊，天神常常有，我们常常遇到啊，同修大概有不少人都有这种经验啊，或者你在家里，或者你在野外，特别的是在教区野外，我们静坐一个地方，把心定下来啊，默默地诵一部经啊，或者在那念佛号，你忽然闻到啊 有异香吹过来，而且这个香气啊，可能是你一生从来没有闻到过的。啊，我有过这个经验，有过很多次，许多同学都给我讲过，都有这个经验。这什么原因呢？天神。天神身上有香气啊，他看到你端坐在那里诵经念佛，他看到对你致敬啊，他暂时在那停当，他合掌给你致敬，这个香气你会闻到啊。许多同学都有啊，我有一年在美国达拉斯啊，晚上啊，有几位同学在一起讨论佛法啊，忽然闻到异香啊，四五个人同时都闻到啊，时间大概有三四分钟啊，这么长。他们遇到这个事情，第二天到我们小道场来找我，把他昨天呢遇到这些异常的事情呢告诉我。我说你们在讨论佛法，也感动天神，站在那边听听啊，欢喜供养啊，他用这个香来供养。那在野外不是在家里，绝对没有人烧香，所以这种事情常有。那么此地比这个香呢还要殊胜，天玉妙花，从天上落下来的花了，一散其上，不但有花，还有天玉，空中啊。有音乐，自然音乐，不是人演奏的。不仅是有音乐了，还听到有赞叹，决定必成无上正觉。这是天人赞叹的，肯定的，无上正觉是成佛。这些。一阵庄严都是诸佛菩萨在那里表演给我们看的，让我们这些凡夫看到这些事实真相，对于佛法升起信心，升起仰慕之心呐、啊，那么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善根发心啊，所以你才能够啊接触到这些类型啊，让你看到，让你听到啊，你的觉闻、见闻、觉知啊，能接触到。黄念祖老居士在注解里面呢，这个幕后总结这一篇经文的大意，他说法藏菩萨发普度众生的宏愿，立刻就感得殊胜的瑞相，这个用意非常非常之深，我们决定不能对这样的经文 含糊笼统就看过，那怎么能得佛法受用？啊，一定要细心思维啊，冷静的观察，体会呀、其中的意趣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我们自己有佛性啊。我们佛性被物欲蒙蔽住啊，所以自己的佛性透不出来。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以种种方便来启示我们，来觉悟我们。我们也懂这个意思啊，我们得不到佛法的启示，生活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佛经上常常讲啊，八苦交煎啊，这个人世间有什么意思？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啊，古代的社会活着还勉强可以过得去啊，社会风俗淳朴啊，每一个人还能够讲仁义道德啊，还有这种观念，现在没有了啊。过去人与人之间往来多少还有点道义啊，连做强盗的人都还讲道义，道也有道啊，他也不随便杀人抢劫啊，他多半选择哪些人抢劫呢？为富不仁的人家，这是他抢劫的对象。你虽然家里发大财，你是个善人，你常常能帮济社会，周济穷苦，这个盗贼的时候绝对不犯你家。他有他的道啊，你是个好人啊，他对你很尊敬啊，你不是个好人呢、他就要强奸你啊，那个小偷也就会偷你啊，你是个好人，那小偷都不会偷你的。现在人没这个观念了，现在人只有利害。我们观察现在人是争利纵欲，这社会还得了吗？纵欲这个社会决定腐化了，糜烂了，争利到最后啊，这个竞争到最后啊，决定是流血战争的。现在人祸怎么能避免？我们从报纸、从资讯里面得到的消息，全世界天灾人祸的频率年年增长，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个世间有什么意思？你在一生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一个真正靠得住的朋友、知心的朋友？没有啊，再好的朋友都打了好几个问号，靠不住啊。一个知心的朋友都找不到，你说这个世间来干什么？有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会生在这个时代？佛说得好啊，业力感召啊，我们跟这个时代众生呢有共业，也就是说，过去生的 我们曾经跟大家干的差不多这种不善业啊，所以到这来说，到这来受报的啊，来受这个果报的啊，不知道这个原因，我们受这些苦难不甘心不情愿，怨天尤人，多搞清楚搞明白了，于是我们也甘心情愿了，没话说了，自作自受吧。可是我们非常幸运啊，总算是过去生中有很深厚的善根，遇到佛法了，遇到佛法就有救了，就能够转变我们的业报。怎么转法呢？法藏比丘在此地实现的最好的方法啊，从根本上做一个大转变。没有闻到佛法之前，我们都是一样起心动念，哪个不为自己 啊谚语所讲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人都为自己 啊其实这句话啊，我在香港的时候，何守信他就问过我，我告诉他这个话是错误的，这个话是误导我们的方向啊！恰恰相反，人要为己呀，天诛地灭了；人不为己，祝福赞叹，龙天拥护啊！所以那句话说错了，说颠倒了，误导了众生。你看看法藏比丘，他教给我们，他那个念头转掉了，180度的大转变，念念为众生，一切都给众生做好样子啊！起心动念。是一切众生起心动念的好样子，言语是言语的好样子，生活是生活的好样子，工作是工作的好样子，应酬是应酬的好样子，点点滴滴都是法界一切众生的最佳榜样，所以才有这样明显殊胜的感应。我们读这一段经文要学这些东西，那我们就没有白读了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真正醒悟过来了黄念祖在注解里面引用彭济清居士的《无量寿经起心论》里面一段解释，解释得很好啊，很精彩啊，他这个文呢记录在此地，我们念念。一切佛土不离众生一念清净心而得成离，这一句话是总纲领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信得过啊！这就是佛在经上常说，但是佛说的简单。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佛只说了这么一句啊，他把这一句啊说得更清楚、更明白啊，一切佛土。这个就是讲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 不离众生，一念清净心，二在成立了，是由一切众生心想而成的。但是他这个地方讲成佛土，佛土是净土啊，诸佛如来所住的报土。华严经里面华藏世界，往生经里面净土五经都叫做往生经，里面讲的极乐世界，这是佛土啊。佛土从哪里来？是一切众生的一念清净心变现出来的，所以才说心净在佛土净。上一次我们在回教皈依协会，他们有这么一个组织邀请我跟他们举行一次座谈会，他们曾经提到这个问题，基督教天主教讲天堂，回教讲天园天上的花园叫天园，我们佛教讲极乐世界这一位回教的朋友问我，他说在哪里？我告诉他就在此地，真的不是假的。你如果恢复到一念清净，你就见到了，就在这里，不远啊。你一念的染杂，你就见不到了。我说这个话真的不是假的，你如果恢复到一念清净，你就见到了，就在这里，不远呐。你一念的染杂，你就见不到了。我说这个话不太好懂很难体会。我举一个比喻现在一般人家里都有电视你们每天都看电视，你们知道电视的频道很多无论哪一个频道都是这个电视荧幕的画面这说明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跟天元呢是不同的频道，同在一个画面上我们的心不清净，看到的是娑婆世界的秽土如果恢复到一念清净心呢，我们这个画面上立刻就恢复到净土佛土。那么从这个比喻当中你比较能容易体会到有没有净土呢？有没有极乐世界？有没有天元呢？肯定有。我们决定相信。如果从科学方面来讲呢，更容易使我们相信。科学家今天发现，肯定空间是多元次的。所谓是由二度空间、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从理论上讲由 无限维次的空间，这是科学家肯定的。那么什么是天元？什么是天堂？什么是极乐世界？如果你把所有维次的空间突破了，天堂就出现了，极乐世界就出现了。佛经里面讲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极乐世界，一真法界是华藏世界。一真法界就是把所有不同维次空间全部突破了。现在科学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突破，想用科学技术来突破，这个不容易，非常非常艰难。为什么呢？不同维次空间怎样形成的，他不晓得。佛清楚啊。怎么形成的？从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所生的。于是佛就晓得如何把空间突破呢？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就破了。一念清净心啊，虚空法界是一佛土啊，这个一佛土啊就是一真法界，就是华藏，就是极乐，就在当前。修行人证果了，证的什么呢？他真的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他心目当中这个世界是一真法界，这他真的了，清净国土啊。他眼目当中看大地众生，就像本经所说的一切皆成佛。我们今天为什么见不到一切皆成佛呢？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在呀。学佛没有别的，叫我们看破放下，放下说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什么叫看破呢？事实真相彻底明了通达，叫看破了。看破放下之后，我们的生活自在了，得大自在呀。佛家讲的离苦得乐，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有一切苦呢，全没有了，烟消云散，你得的是真乐。离苦得乐不是形容词，不是勉励我们，是事实真相啊。自在是自受用，那还有很多没有觉悟的众生，我们还跟他在一起共同生活，也生活得很愉快，随缘。随缘是什么呢？普贤菩萨讲的十愿就是两愿，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就是随缘啊。随缘就是功德，什么功德呢？在随缘里面不起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功德。随缘里面不起自私自利的念头，不起贪嗔痴慢的念头，这是功德。我们同学要多想想，修行怎么个修法，你就知道。虽然是别人想怎样怎样，我没有想，我不想就自在，你就快乐。我要想怎样怎样，要别人随顺我， 那你就苦来了，障碍就来了，你就又迷惑了，又退转了。